Choose life, choose school, choose love, choose a job, choose gay, choose cuddles, choose home, choose marriage, choose Kim, choose drug and food, choose hospital, choose death, choose life in Milan.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米兰生活的第72期广播，我是主播天天。然后这期广播呢，主要是介绍一下，也是快过年了吧，2014年，然后是马年，提前祝大家马年吉祥快乐，不能说吉祥，靠，马到成功，对，马上有对象，马上有钱，马上牛逼。然后这期呢，主要是介绍一下，建筑旅行吧，做一个专题性的这么一个节目吧。然后介绍一下，就是喜欢建筑的人，包括自己是做建筑专业的人，然后通过旅行的方式去认识建筑，包括对建筑本身的一些了解，理解吧，可以这么说，是建筑旅行，可以这么，可以叫这期吧。然后72期了，然后前面几期做的各种旅行节目，比如说人文啊、风情啊、风俗啊、吃喝比较多，这次呢建筑的比较新颖吧，我还是这么觉得，因为本身我是读建筑专业的嘛。然后先听这歌吧，这期主要用陈奕迅的歌都当背景音乐，大家先听一下吧。去欢迎回到米兰生活广播，好吧，我以后每期都这么加，然后每期都这么加吧，然后怎么说呢，都加一个开场或者加什么，大家不愿意听谁不愿意听，好继续说。然后怎么说呢，大家读建筑的人，或者是不管是建筑师啊、设计师什么，尤其来欧洲读的，就是大家旅行次数肯定比较多了，旅行次数一多吧，然后就突然觉得，就是欧洲景色其实都差不多，说白了，了解当地人文啊、历史环境之后，觉得，都一样。然后怎么办呢？找点有乐趣的一些方式，有目的性的去旅行。比如说，大家可以跟随着各大设计师的一些建筑，更加建筑设计师啊，一些建筑啊去旅行，去为这个建筑而到这个城市去参观、去看、去理解它更深层次的含义吧。然后怎么说呢，建筑旅行呢更多的是了解建筑本身，所以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准备工作吧，然后需要带什么，然后你找好一本好的地图。为什么叫好的地图呢？因为有些地图册它是专门介绍于，怎么说呢，它是专门介绍于，就是关于，等会儿我切下歌啊，并不是说关于这个，它有些专门是为了介绍人文而去这方面的，觉得特别无聊。有的建筑呢是专门介绍这个地方而去的，而有的呢 是专门介绍这个就是购物啊，纯购物之类的旅行，并不是那个专门就是为了建筑，不要过为了这些人文去旅行。然后这些旅行呢，总体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建筑而旅行的旅行实在太少了。包括国内的一些旅游团，包括我们自驾游或自己出行，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出行，都是比较少的。好吧，又切到这首歌了，好吧。然后建筑旅行呢，首先带一个好的照相机，当然单反啊更好，你要不嫌沉的话，反正我一般都背着大单反出去，然后拍拍建筑啊，拍拍当地的人文啊风景什么的。其他的更比如说专业建筑旅行，说到那个地图的事了，专门带一本建筑的地图，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平面图啊等等，从太空中不是从就是以卫星的角度来看这个城的一些地图，这个地图相对于普通的道路地图来说，它更专业一些，你更可以了解这个建筑的平面等等更方便事情比较好。其他呢，比如说因为你带照相机之后并不是按着快门就走，好多国内旅行团都这样，你必须带着一点怎么说呢，就是更深层次的吧，好吧好吧，这个没法说，又被大家喷了。就跟你举个例子吧，就跟你小学生似的去图书馆，包括去就是图书馆随便翻阅一些杂志呗，包括可是杂志就是虽然可以提供你一些就是一些设计上的一些造型啊，一些想法，包括设计上的一些理念，可是但真正到影响到我们的来说，就是影响不了什么，你必须亲自去看，包括了解到心中的一些疑惑呀，而且比如说这些图片真的吗，包括这些建筑真的这么建的吗，或者他当时真的这么想的吗，必须给这样一些疑惑，你只能通过自己真正的去看到这个建筑，脚踏实地的去站在这个建筑面前，你才能了解到他设计师建筑师他当时那些想法和一些心思。这也是我决定来欧洲来意大利念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吧。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非常近距离的，包括是 face to face， 然后面对这些建筑，面对这些人文所带来那种感受，真的是国内体会不到的。好吧，继续说啊，这期家里环境够差，拿录音笔录的，咱家多尽量啊，音质这意思。然后说说这建筑的一些形式风格吧，几个大形式有可能我总结的不是太全面，说建筑风格吧，形式一个是就未来形式，非常建的非常奇特，什么就是为未来建的，不能说为未来，就是未来式的那种建筑吧风格。第二就高科技风格，就是比如说一些跟高科技啊，比如说太阳能啊环保一些结合的一些建筑风格。第二就是结构主义了，这个结构主义呢就是怎么说呢，说好听点就是非常好吧，这我不过多评论好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极简主义，这个我比较怎么说，比较欣赏，也比较最近比较喜欢的那种就是风格，极简主义，包括那种待会儿具体再举例子，现在大致先说。然后接下来是后现代风格，后现代风格呢就是建筑中有建筑，可以这么说吧。好吧，大家可以看一张图，这没法给大家讲展示，发微博会发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后现代风格一些最主要的一些东西，包括还有一些融合式的，跟土地跟大地跟周围环境相融合的一些建筑风格，比如是建在像有些大家 Airbnb 上的一些 hotel， 那种家庭 hotel， 它会建在树上，树屋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意大利也会有，好是在多领旁边吧，这样的皮尔蒙特大区的树屋会有，包括现在跟河流建在一起的房子啊，建在公园里的房子啊等等，这属于跟当地的环境当地的建筑融在一起的一些建筑风格。 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历史的痕迹，包括那些前南斯拉夫国家建的那些比较象征性的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一些建筑风格，大家也非常后现代主义的风格，这种风格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先说了欧洲能大家能方便能去的，像新的最犄角旮旯地儿这种咱就不说了。先说荷兰吧，去年2013年的事儿，现在已经2014年了，对吧？2013年的9月份去的荷兰，荷兰的一些包括荷兰鹿特丹，大家都知道鹿特丹的新美术馆的地板是镂空的，不能是镂空，是透空的，就是做成那种网格透空形状。这个是建筑师是2000年整，普伊斯，我也不知道翻译成什么，普伊斯建筑奖得主库哈斯。莱姆库哈斯，他是一九四几年出生的，然后作为一个怎么说比较老的人，现在也算前辈了。老的人他这种在路平衡中试图那种找到一些就是一些新奇啊，一些突破性的跟周围环境融合的一些方式，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非常好，各方面来说。大家去看一下，在荷兰鹿特丹的新美术馆，这个非常非常好。包括你看它同类型的一些建筑，包括有，在那个就是奥德万格，是1841年到1918年这个人在的维也纳，包括贝尼尼，也比较早的，他在罗马建的一些建筑，影响力非常深远。包括它这个建筑完之后可以让整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一些方式特别好。好吧，继续说一些未来性的建筑。德国这个已经比较看似比较严谨比较古板的一些国家，可是它的建筑一些特别能就是发人深省的一些建筑，一些未来给未来带来一些启示，包括它给未来建筑师们设计师们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家都知道，大家如果去德国转机的话，斯图加特的机场大厅它那个就是铁的支柱那种风格，像一个树枝一样生长开来，非常非常壮观。包括它一些机场整个通透整个通光整个透光一些方式，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正好大家从斯图加特转机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过去可以转，可以去看看。然后像比如说这种建筑是属于未来型的建筑城市，包括一些取其自然的一些方法，越轻越透明啊等等。包括德国还有莱比锡，以前的莱比锡工业地带嘛，人家后来就是工业之后转过去的。然后怎么东西来说嘛，我这歌怎么了？好吧，大家不管这个歌怎么了，好像是有问题我这歌。好吧，继续说。莱比锡大家肯定都知道，它一个有个工商展览中心，德国莱比锡，好像是这么读吧，我也忘了。然后莱比锡呢，就是，好吧，等会儿，我先切一下歌了，等会儿再说啊。好了，继续切歌。应该放点德国战车的歌，好吧，这手机上没有。然后莱比锡呢，翻译成工商展览中心，它是完全由玻璃和钢架，这个有点像苏加特的机场一样，玻璃钢架就是像一个太空城，就是那种非常未来式的那种感觉，太空城非常晶莹剔透吧，可以这么说，做的这个东西。因为它为了就是，但因为分裂吧，大家都知道这段不堪的历史，分裂前的商业地位，为了恢复那种莱比锡那种感觉，所以建造了超大型的工商展览中心。不过这个也不算非常大，不过在欧洲算非常大了，大家可以去莱比锡那边转一转。还有柏林新开幕的，不能说新开幕，老早之前，1年之前，就是新艺中心，索尼中心吧，应该是 Sony Center。索尼中心它流线型的光滑的那种未来感觉都是这样的， 哎，这种蛋形结构包括用透透型的，还有最著名的，不能说最著名的了，它是弗兰克盖伦1929年出生的，这个弗兰克盖伦他做的就是西雅图的摇滚乐博物馆，大家这个熟悉摇滚乐的人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博物馆非常非常，他是借助了航天技术来建造这种出乎意料的那种光线的那种感觉，包括阳光反射这个做的非常非常炫，他也当然也加入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新的科技，因为毕竟它借用航天上的一些技术吧，包括一些材料制作的非常非常有点像天马行空那种感觉吧。其他的话转到了欧洲，我想还有欧洲我去过的是还有一个是推荐大家去的话，一个未来进入形式的是瑞士的巴塞尔。这巴塞尔这个火车，大家去火车站可以去坐火车去嘛，火车站叫调度站，火车上可以，火车站下来你走那个天桥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火车，这个是火车调度的一个地方，建筑就是躲在一个看不见的那个铜，应该是铜的，就铜片积累出来一个建筑这个皮层里边，就是哎神神秘秘的感觉，哎非常屌，我还觉得这种层次这种结构非常在精神层次上，我感觉都是，我觉得哎怎么说呢，反正这种瑞士哎挺搞笑，巴塞尔这个地方很值得一去，虽说大家在地图上非常难找，我告诉大家在哪儿吧，喝口水。巴塞尔是在法国德国瑞士交界的地方，地图上可以找到，在瑞士的北方最北端吧，巴塞尔，大家可以去火车站去转一圈。然后基本上未来式的结构基本上就这样子了，我估计有可能米兰新建体育场或者都灵新建体育场会建这种未来式的吧。接着说高科技的风格，黑 technique 就高科技的风格，哎非常就是他把建筑啊科学呀、啊、包括科技上的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了。说到高科技，不得不说英国伦敦还非常牛啊！滑铁卢车站是英国建筑师，他这是个什么翻译 ？Nicholas， 好吧，越过这个人是 Nick， 好像是什么 Ni 什么什么什么，我管他是谁，他设计的就是大家可以去那个车站去看，因为我觉得各个国家的火车站设计的非常牛的。它设计的这种弯曲变形的大型的火车站空间，有种、怎么说呢，有种让人感觉哎，就是还跟那个它跟那个就是未来时代还不一样，它那种它把整体包括吹泡泡变建筑或者说吹泡泡的一些方式来达到你这个火车站的一些应用空间呀、啊，包括单跨钢架，它一个个单跨钢架横挂在这上面，包括一些通透感等等，都是建筑的就是尺度形状还不一样，就是为了怎么说，为了降低那个建筑成本吧，它也是造了这么一个东西。嗯，怎么说呢，这个像后来的大家知道，像最广泛流传的就是巴塞罗那那个高迪设计的米拉之家卡萨米拉，这个非常奇特的一种形态，这个也属于一种高科技的建筑形态，相对于它那个时候的高科技。它比如说每个气管，又说错了，每个就是哪个通管，包括就是一些通道一些地方，我这歌怎么回事，我去，就是每等会儿我先切歌了，大家这期有问题。就是好，不说米拉之家了，又说米拉之家就生气，上一些巴塞罗那有点不高兴的事情，好吧，大家去米拉之家看就好了，不说了。
自要放声感叹，没有你在攀东京的高山，与那盖满顶峰积雪，远看只一眼已极难。
说到这种高迪之家，高迪之家，米拉之家，高迪设计的，然后不得不说英国的天际线了，是在著名的好吧，著名的剧《一年两年等一次》最近要放出来了，一月六号第二集，放出来了，夏洛克嘛，哎，估计有人，我听众有可能也会看夏洛克吧，这个真蛋疼，这剧一年就更新那么几个。好吧，就是这个天际线，用伦敦这子弹型的这种摩天大楼，就是你亲眼看见过之后，反正我去太蛋疼了，这个也属于一些新材料、新科技、高科技建的吧。然后包括因为子弹大楼这个，就是它那个位于你真正去的话，它是其实在一个旧的一个市区之间，就是传统的风格与现代科技混合在一块儿，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大城市，这也是可以说明大城市的优势啊，它可以用最好的资源、最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建造这么一个高科技这么一个建筑，而且它这个高科技派这种，包括建筑大师就是福斯特吧，应该是 Frost， 他这个跟前辈就是芬德勒学习造的这种东西，他就是完美结合自然环境与空间环境等等，包括办公啊、住宅的结合。其实我觉得啊，真不咋地弄的，而且他非常太突兀了。而且包括后来在就是法兰克福，德国法兰克福就那个银行总部大楼，在哪儿啊？我上回去就在欧元总部旁边那个大楼，他这个建的也是非常非常。他那种思想就把什么花园建到空中，然后电脑自动控制，然后自然微风引入花园，控制花园这种结构，我觉得他这种太突兀了，真的是挺突兀的，我觉得这种不太适合建。不过说到法兰克福，不得不说法兰克福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说，你当时身在法兰克福当中，高大厦旁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非常一个广袤的一个公园，包括他那个树木真的非常非常高。当时他考虑到非常多的一些部分，这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吧。虽说建筑很突兀吧，然后怎么说呢？我不太喜欢这种非常对比这么强一些风格。我还比较喜欢旧建筑，包括古典主义啊，包括与自然环境融合的比较好的一些建筑风格，我这个比较喜欢。不过这种看这种突兀的结构，哎，非常非常，哎，还包括还有说那个奥地利那个，就是那个博物馆建的非常非常炫，我待会会发到网上。其他的话怎么说呢？接下来就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怎么翻译？我不知道 ，discourse。疯狂是所有智慧的开始，说多好啊，赫曼说的，赫塞吧，赫曼赫塞，不是好赫曼是他的姓吧，赫曼他的名字我也忘，反正德国人说，管他呢。说到解构主义，不得不说又是说的荷兰，这个就是解构还是我一般都懂解构啊，别那么嘲，不要嘲笑我。还是解构这非常容易，就非常它的辨识度非常非常强，就跟某些歌星啊，它的辨识度非常非常强一样，就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清洗的一些，就是拼装，就跟衣服似的那种撞色那种感觉，就非常任性，不能说任性，两个非常不搭的颜色合在一起，看起来又非常搭了。包括你像美术馆。它基本上现在欧洲啊，包括美国也是建的美术馆都非常稀奇古怪，就我估计啊，它就是为了吸引你去看，要不谁建为什么建那么古怪呢？我去，我知道为什么我这歌不行了，它这个就歌不行，我也没有办法。好吧，继续说，不管它了。这期就没有音乐吧，好吧。包括大家可以看到那种像那种解构主义风格，就是比如说，哎，你当然可以刚开始看，哎，这个为什么会建在地上呀？ 你这个房子怎么歪呢？你这门怎么又是倒的呢？怎么回事啊？这是钟楼怎么画的？这是平面图怎么弄的？对吧？我天哪，就是抛开这个结构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抛开实用性来说，它非常非常美。美学艺术创作来说，绝对是一场颠覆性的，也像未来式的颠覆性的一些结构。可是它的实用性究竟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啊，好吧，又偏激了。我要说，总说不动偏激，鸟儿总是说好吧，又断掉了。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一个建筑本身外透建材光线色彩质感都变得复杂的时候，哦，这是结构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啊，当变得复杂的时候，就是人的情绪也变得紧张，又紧张又兴奋。再有一点，有点像就是大家听德国战车的歌，就像那种重金属的感觉，我包括北欧一些歌曲重金属感觉给人非常非常就是让人又爱又恨那种感觉。这个当然是咱们都是抛开实用性来说，这种来说的一种方式。这个又不得不说德国人在这方面开创性的好多东西，包括德国人特雷斯顿的 UFA 剧院，这个大家可以看，他从每个角度，真的是你这个转换一角度之后，视角之后，都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些自然，不说是自然方面建筑风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来，这个挺恐怖的，还是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盖瑞，就是为西雅图，刚才刚开始说又跳过那刚才的，就刚才忘说西雅图摇滚乐博物馆设计师的就是抽象图，它不能叫建筑图的，只能叫抽象图，它画了一些抽象图。包括大家，如果大家还想了解结构主义方面，都可以看那个帕洛克的 Jason 帕洛克的一些《秋之韵律》，1950年这幅画是大型作品，就是一个滴流系列的之一的一个作品，这个大的系列嘛，滴流系列之一，这个他的《秋之韵律》这幅画，大家非常非常屌。也是怎么说呢？他这个建筑变成油画之后，不是油画变成一种创作之后，他迸发出那种感觉来说，非常非常刺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你当你走了进入本身，包括从每个角度去拍照、去观察它的时候，发现它每个角度带给你的，包括带给周围环境的，都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一种思想的碰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解构。呵呵，包括跟。当地的一些建筑啊，一些政策啊，包括政府一些思想挂钩的一些建筑，包括整个非常严谨的斯大林式建筑，这斯大林式建筑可以这么说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德国一些斯大林式，好吧，咱不说这个斯大林式建筑，非常非常平衡对称的一些建筑风格，不过它整体都是歪的，还是符合当地的环境的，因为它整体都是歪，这种树也是歪，正好。哎，倒也是歪的，对，它也是倒也是歪，这挺搞笑的。当你把视角拉到远处之后，就发现这个怪物、这个建筑、这个怪物的建筑又变成另外一个非常非常融合，这个非常非常神奇。当然也是设计师啊、建筑师花了不少心思在里面的。就是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包括灯光，你可以待到晚上再去看，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感受了，这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就。你走进这个，就是刚才还说这个，就是建筑，就是 UFA 剧院这个建筑，它你走进室内之后，发现整个室内都是倾斜的。大家可以，哎，我好像发过这照片，我记得。大家可以进入这个建筑物本身，室内空间就是完全是表现出另外不同的样子来。因为有的人说，这个怎么说呢？有人说这个建筑它本身这种造型的一种像。雕塑型的一些建筑风格，这个就跟像米开朗基罗，我靠，又说到雷达利了，好吧，这不说雷达利，说了像一些罗马城内的雕塑啊，这种风格，包括 有人吐槽过意大利，说一下意大利现在一些画作啊等等出现一种非常解构啊非常后现代这种画作风格，跟他们有点一样了，有点这样。不过我觉得建筑建成这样来说也是挑战了很多人，包括挑战了咱们就是老百姓吧，包括当地居民的一些东西，它挺刺激人的。我其实都希望中国多出这种景区的结构方式。我先告诉大家一句话，接下来一种风格大家肯定能猜到，就是极简主义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是吧？这话说真屌，是范德罗 ，Van Der， 然后他这个也是算19世纪二十世纪吧，还活跨世纪的，说这个极简主义这东西非常经典，包括苹果。说到这种极简主义，大家能想到最简单的就是苹果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苹果这东西，就有人说是审美疲劳了，已经确实是审美疲劳。不过他做的那是极简主义的简范，真的。他用的东西包括他现在推出的一些平面化、平板化，包括扁平化。什么是扁平化？我愿意扁着翻成中。扁平化无所谓，这种风格吧进到 L47 系统之后，这极简主义发挥的更加深刻，正更加就极致了，应该说是。推荐大家看就是布雷根斯的他这个新美术馆，非常非常极简，就一个门，而且你还找不着。他每个这个建筑保面的是双层的毛玻璃，就是有种他你从远处看那种带就是像那种。涂了一层纱是那种感觉，包一层薄纱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神秘，而且每个风格来说，就是这种材料运用来说，这个建筑师是那个祖图，好像是这么发音吧，皮特祖图，然后他是做木匠出身的，就是他这个材料的特性，包括掌握度啊，非常非常精准。所以他才能非常精确的非常有创意的就是根据他的思想能准确的运用他们造成这个建筑风格，包括他的采光，这个不得不说采光非常非常通透。你进入建筑本身之后，你发现他就是冷热控制吧，冷热温控系统非常非常好，就是它是安装到混凝土的墙壁里面，毛玻璃里面混凝土，安在这混凝土里面，然后安装之后它会自动感应，然后包括加温啊升高啊再降低等等，非常非常好。你等到一般我建筑完，我比如说早上看完或白天看完，晚上我再去看一看晚上灯光之后的效果。你去这个新美术馆之后，晚上灯光之后，你就发现非常非常炫，真的像一种魔幻的灯光秀似的。大家可以推荐非常非常大家看，你能想象到毛玻璃之后加上这种非常通透的一种采光，所给大家带来一种最深挚真正艺术无形的感染力，真是太恐怖了 ，amazing， 好吧，傻逼了。然后有种怎么说那种激情澎湃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因为毛玻璃散发这种感觉，还是太棒了。然后下首歌不想听这种，听了还听这个吧，他的睫毛。
感觉有一
好，欢迎回到美来生活广播。据说啊，说到这个极简主义，不得不说法国里尔了。法国里尔大家可以估计这个城大家很少去吧。 LILLE 这个里尔这个城呢位于法国北部，然后它周围这种大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威尔顿的葡萄酒，挺不错的。好，还好又回到里尔吧。里尔它有个建筑是在，我看看图片啊，里尔美术馆，还有大量的美术藏品，这个是在法国来说它仅次于巴黎的卢浮宫，它这个美术馆非常非常重量级，其实非常非常重量级。这个它的建筑是原型建筑是由法国19世纪的巴黎设计师所设计的，属于标准的布达学院派的产物。布达学院派是是20世纪初，就是美国建筑师受法国就是布拉斯学院影响的一群设计者设计的，对，就是格局非常非常对称，非常非常严谨，造型美丽，然后它继承法国那种浪漫古典主义的风格。可是呢，就是它使用100多年之后，它需要翻新啊，太老旧了。翻新之后来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建筑风格，跟那刚才那个就是说毛玻璃那个风格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感觉上完全一样，就是布雷根斯那种风格也完全一样，就是也是一层薄，不过它不是毛玻璃，它是变成一个薄片的一个明镜，它可以反射原来的建筑物，它从外面反射到其他的建筑物上，这个非常有创意，就可以造出了双赢的局面。它又保留了原来建筑物，而且又创造自己一些新的一些方式。这个包括也是非常也是值得非常深思的问题，就是说新旧的建筑物怎么来说就是保持一个对立又和平的一种是对立还是和平，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个问题，也是非常考验设计师的，包括怎么也考验这个设计师对待历史的一些观念啊观点方面的。这是非常安排，这个安排非常非常好，非常有创意的设计吧。我希望中国多这么多一些这种对历史的一些不能说敬畏吧，只能说是一种传承一种东西吧，不能光就是建造一些新的高楼大厦，而且去传承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这个反射这个东西非常做得非常好，大家推荐看一下吧。接下来还有我想想啊，接下来还有我刚才说的，我想想还有忘，还有后现代风格对吧，后现代风格还有一些融合的方式，下一期再说吧。这期差不多也到点儿了，40分钟了。好，那大家这期拜拜。